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我们的调频是 AM1150 FM98.9 Channel 3，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蜻蜓 FM APP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为您请到节目中做客的嘉宾是美国资深心脏科医师、医学博士，现任北美华人医生联盟主席高磊先生。高磊医师最近几年一直活跃在各大公益媒体上为大家做科普，用大众的语言为大家传达医学知识。你好高医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的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知道高医师是心脏方面的专家，那么有听过我们上一期合作过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是还记得我们上期的主题是有关高血压的诊断、治疗和预防。那么今天我请高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谈论的话题呢，倒是和心脏科疾病没有太多的关联。那高医师在美国从事医疗工作很多年了，对于整个美国的医疗系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我们知道无论是刚移民到美国的新移民，或者说是在美国居住了一段时间的朋友们啊，对于美国医疗系统还是有很多的误区或者说不太了解的地方。那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够请高医师为大家做一系列有关美国医疗系统的解答。那说到美国医疗系统的话，第一个来到我的大脑当中的一个问题呢，也是平时听到周围的朋友抱怨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预约医生比较难，或者说预约了医生以后呢，等待的时间相当的长，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请高医师为大家解答一下。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节目，我是高磊医生，在西雅图做心脏科。今天我们主要话题是谈美国的医疗。其实美国的医疗它是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系统，我经常这样说，就说了解这样一个系统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一个在摸象的过程。当然我们不是盲人，我们是有眼睛的在摸。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病人，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作为一个家属，我们作为一个行医者等等的方法，我们在接触这个系统，然后呢我们在了解这个系统是怎么运行的。作为我来说，我是作为一个医生，或者作为一个家属，作为一个病人，我都尝试过这样一个医疗系统。但是呢也不是说今天我说的完全是正确，可以这样讲，对于美国医疗系统的了解，这里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呢我们就尽量来给大家开启一下这个美国医疗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样子，或者说今天我们也给来美国移民的中国移民来说一些在美国医疗里面我们有些什么特别的小窍门我们要注意。特别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医生需要预约，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大家很多时候就发现我们是直接到门诊去看病，对不对？或我们要早上五六点钟就要去排队，去排门诊，去挂号等等。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它的情况就不一样呢？然后我们这里要说一点，就说我们要有一个入乡随俗的一个观点。中国和美国在医疗系统上面有很大的不同或者很大的差异，所以当我们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就说是入乡随俗，要去了解它这个系统，要更好的使用它这个系统为我们服务。我们提到这个预约的问题，首先一点，医疗工作它是一个服务系统，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服务系统都是需要预约的，我们来谈到医生为什么预约，那很多服务系统也需要预约的，对不对？然后你想过我们去修个车，我们去银行，我们去等等的服务，我们都是要预约。为什么要预约？因为预约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优质的服务，你提前预约，人家可以提前知道你准备好很多的材料。比方这么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当我每天下班之后，我看完病人之后下班之后，我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几乎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要看我明天的一个预约单，可能有二十个病人或者二十几个病人，我把每个人的情况一个个都看下来，就是我要在看你这个明天看你病人的时候，我要把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在我脑袋里过一遍，你的病历啊，你的心电图啊，你的 CT 啊，或者是 X 光啊，我都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而且预约还有个好处，就是说在预约的时候，我们都要求你提供你需要回答的问题，你是为什么来门诊，然后我也按照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来给你做一个分析，做一个打算，就是说我怎样来引导明天这样一个门诊怎么进行，然后最后给你一个结论，给你一个治疗等等，这样就说预约就是可以提供一个优质服务。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谈到的为什么美国要预约。然后反过来讲，现在如果我们看到在中国国内的很多医疗改革方面，很多的医生门诊都需要预约了，特别是专家门诊那个需要预约，很多门诊都需要预约了。但是在美国我要提出来，不是说所有的去看病你都需要预约，美国也有不需要预约的，我们叫 walk in， 就说你是走入性的一个诊所这个和国内的门诊，以前的门诊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只要挂号你就进去，叫 walk in clinic， 就说走入性的。大部分的走入性就是我们平时在街头巷尾可以看到的，叫 urgent care， 这样一个我们 urgent care 中文没有翻译，或者是一个叫稍微就诊急诊的一个，也不完全不是急诊，就说是你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到这个诊所去看病，你不需要预约，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系统。但是呢，大部分的门诊你来看医生他都需要预约。
那为什么这个普通的这种门诊看门诊这个预约的时间相当的长，这是为什么呢？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预约的时间会很长。因为一个医生他在看病人的时候，比方说我们都是有规定时间的，今天我们也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医生看门诊是怎么看的。比方说我的门诊时间是一个病人20分钟，所以你可以排一下，我最多一天可以看22个病人左右，就是他有一个限量，然后这个限量也导致了就说病人的预约时间会长一点，因为你只能看这么多病人。为什么我们要给医生这么长的时间去看病人呢？因为我们想给你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很多疾病很多情况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完成的，而且在门诊的时候，我们这个20分钟里面基本上你要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是在给你做教育，就是我平时做的科普，就是我之前说过我们平时做的科普，我每天都在门诊，每个病人都在重复，我们都是需要给你们做科普做预防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预约的这个时间长还在于，如果你要预约的这个医生已经行医在你这个地方行医已经超过10年以上的话，就他的病人会很多，就是他完全占据了你所有的预约时间，这样的话你就会预约的时间会拖了很长。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样来帮助病人不要有这样一个长的预约，因为你想看很多疾病都是比较或者是急的，对不对？不管你的发烧咳嗽还是都是希望马上能够看到医生，能够得到救治。然后我们会怎么做呢？很多时候一个好的门诊计划，好的门诊列表，我们会 每天会拿出两个左右的这个门诊时间是给比较应急的，刚才我们说应急门诊，我们给比较应急的病人，就说24小时内如果这个两个门诊时间没有病人来打电话进来，然后我们就给其他人了，就是基本上我们会有两个左右的这个门诊时间给应急病人。但这要看了，如果是很多有一些医生他不想这么做，就说他不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两个空下来之后最后没有病人来填补这个时间的话，你就要错掉两个病人，对不对？你错掉两个病人你就少看两个病人，然后怎么说法，我们医生看病人或者医疗诊所他都有一个收支平衡的问题，如果你病人的数量少了，你的收支平衡会有问题。但是呢，对于很多好的门诊的话，这个就是个 trick， 你要以后我们会谈到怎样找好医生，对于好的门诊的话，大家都会有给出几个比较应急的一个 slot， 一个时间给你们，如果你打进去电话他可以给你马上看。对于我的门诊来说，我一般都是在只要你打进来我在24小时内都可以看你，是这样情况。然后我们的还有个 trick 是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求大家去看你的医生随访，特别是你的家庭医生，我们叫 primary care doctor， 就说你的家庭医生你要混个脸熟，你要混个脸熟。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你每年去看一下医生，这个医生都认识你了，很多时候我们和病人的关系真的就好像是朋友关系，然后你都认识他了，你这个和他随访了都是有五年下来了，他都叫出来名字了，然后哪一天如果你有急的时候你打电话到门诊，这些护士这些医生都认识你，哦，是你打进来，我们不管怎样也会给你找出时间来看你。比方说如果另外一个人几年之内都没有去看过医生，突然之间打电话进来要求看，那可能他们对你这个要求的满足就没有这么迫切了。这只是个小窍门，就说你要和医生混个脸熟，然后如果你需要有比较应急的事情的话，你打电话给门诊很多时候都是好商量的。
所以说这个如果要预约自己的家庭医生，首先一个应该是跟这个家庭医生保持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联系，是吧，他有一个 connection，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受到重视，在你下次预约的时候。提到这个家庭医生，我想把后面那个问题提前啊，高医师，那为什么美国会有家庭医生，也就是 family doctor 这个概念呢？
哦，家庭医生这个概念是非常的好，而且不仅是美国，如果大家都是从国内来的移民的话，现在国内在全面的推广家庭医生这个概念，可以这样讲，在以后的五到十年里面，中国的医疗改革你们会看到越来越向美国靠拢，说家庭医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把家庭医生说得这么重要呢？因为在美国，家庭医生可以看作是一个就诊制度的一个骨架，它就相当于一个门户，面向病人的需求，它又是一个诊疗病人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它可以扩展出去到各个专科。很多时候一些小毛小病或者一些慢性疾病，我高血压肺气肿啊，你的糖尿病啊，家庭医生都可以诊治的游刃有余，都不需要你去看专科医生。所以家庭医生是美国的，我认为是一个就医的一个基石，所以他这个就说他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高医师，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他们在功能和职责上具体的都有哪些区别呢？我们在什么时候才应该去看专科医生呢？
这个问题是也问得非常好。家庭医生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原点，它是一个起点，你如果有任何的医疗问题，你都应该先去问你的家庭医生，很多时候可能家庭医生就可以给你解决掉了。如果你说嘿，我有一个胸痛，然后这个家庭医生给你做了问诊，给你做了体检，给你做了一些检查，发现哦，你这个胸痛是因为 你的胃肠道的问题，胃肠道也可以胸痛，或者是你的肺炎的问题，肺部感染的问题，或者是你的骨骼肌肉方面的拉伤引起的胸痛，然后它都可以很好的解决下来。然后如果他发现他不能处理的问题，或者是比较专科方面的问题，比方说他做下来很多的检查发现你这个胸痛可能是心脏病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叫冠心病的问题，然后就需要给专科医生去会诊，因为专科医生心脏科医生在这方面的诊疗方面有更多的经验，更多的手段。有一点我要需要指出来，很多朋友新移民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说家庭医生比专科医生要低一档，其实是没有的。我们的专科医生和家庭医生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且是互补互助的。比方说我是心脏科医生，我在心脏科方面会比较偏一点，但是我在其他全科方面的话可能并没有这些家庭医生更加了解。然后对，就说比方说我处理了心脏方面的，我如果有些问题我还不能解决的，我可能是肺部方面的，或者肾脏方面的，或者高血压方面的，或者高血压可我可以处理，或者是糖尿病方面的，然后我可能就说哎，你还是回到你的家庭医生方那里继续治疗下其他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是互补的，我们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高低之分。然后再说一点，就说在美国的话，家庭医生就说是一个和专科医生没有上下级关系，就说是你和大医院、小医院或者独立的诊所之间都没有高低之分。大家不要认为啊、哦，这个家庭医生是从哈佛医学院毕业的，或者是在哈佛这个医学院工作的，他是不是就比我在西雅图的哪个地方的家庭医生就高一等？这也没有，我们都是平等的。以后我们会谈到，就说在美国医生的培训，我们有一句话叫同质性，就是相同质量。只要你毕业出来，你通过他的医科的全部的考试，我们所遵循的就医指南都使用的是一样的。这个同质性还反映到什么情况？就是说如果是你一个肺炎病人，你到哈佛医学院去看一个医生，他给出来的诊断手法和治疗方法和药物，然后你和同样一个病人，如果你到我们西雅图哪个门诊来看，给出的治疗方法药物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在这里是真的不是就说是我们夸大，真的是这样，就说我们的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然后再反过来，比方说我是心脏科医生，如果你把我放到今天晚上，你说嘿，你去顶哈佛大学的心脏科班，我可以直接到他们的心脏科病房去查房，而且我们处理的意见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或者你让哈佛大学的一个心脏科医生来查我这里的病房，他也不会改我的医嘱，因为我们的结果和治疗手段都是一致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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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或者说重要的一个区别。如果说我们周围的一些华人朋友经常会拿国内的这个医疗这个系统跟美国的来相比较的话，那么在国内我们之间有这个所谓的叫专家号、专家门诊，那么在美国是没有这个概念，对吗，高医师？
非常正确，在美国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你怎么会有专家呢？因为我们大家的水平都是相当的，我们用的指南，我们的医疗指南，我们的知识，我们都是相当的。就说在处理相同的疾病下是没有专家可分。然后在美国，然后他说哎，怎么会有没有专家呢？有，总会有好和坏之分，或者有高低之分，在同一个人群里面总会是会有。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分出来，这些大的医院，比方说哈佛医院，或者是我们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医院，它会比一般的小医院或者小诊所好在哪边呢？它一般好的是如何治疗疑难杂症。如果出现疑难杂症的话，我会建议你要去大医院，你要去一个非常高精尖的一个医院去看一下这个疑难杂症方面怎么可以治疗。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有更多的临床试验在做，他们有更多的新药的研究在那边做。所以这只有在疑难杂症的时候，诊断不明确的时候，我建议可以去这些大的大学医院去看一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叫第二诊疗意见。有些疾病的话疑难杂症我们处理不了，我们可能可以去华盛顿大学医院做个第二诊疗。我们去问一下他们是什么意见。但是一般处理完第二诊疗之后，这些大的临床中心还会把病人回给你，让你继续随访继续治疗，因为我们用的治疗指南和手段都是相同的。
可以说在美国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说，大家没有必要去盲目的去崇拜大医院或者所谓的名医院，是吧？因为大家的这个医生的资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同等的，都是遵循了同一本指南，是吧？
对，其实这个就说你刚才给的总结是非常的好，就说在美国你不要去像国内一样去崇拜你的三甲医院或者是一个大医院。在美国的话，特别是比方说我们治疗冠心病，你在我这里看和在哈佛医院看的结果是一样的，一致的。就算我们做一个搭桥手术，我们做支架，你在我们这里的小的我们叫 community hospital， 就说我们的社区医院做，还是你在哈佛医院做，这些结果都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罕见的疑难杂症，对不对？非常非常罕见的疑难杂症，可能这个发病率是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这样一个可能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可能你到哈佛医院去看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在那里。
好的，谢谢。那么提到这个医生的选择上面的话，那既然高医师您说到了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医生他的这个资质基本上都是接近的或者说相同的，那为什么在网上的一些 rating website 有对医生不同的打分，这个评分和评价呢？这个他主要评价的内容是跟医生的哪个方面有关呢？
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很多病人也会问我，或者很多朋友也会问我，就说怎样看待网上的打分系统。可以这么说，网上的打分系统很多的反映出来这个病人 对医生的一个医生的态度的一个反应。你可以让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如果特别是外科医生，你们可以找一下。如果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他的一般的打分会低于一般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的话，他的态度一般都比较好，因为他平时都是经常看病人嘛，一天要看二十几个病人。然后外科医生呢，他很不善于和人交流。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就是说如果你去开刀的话，一般都露几个面，对不对？跟你交代病情都，因为他主要着重于去开刀了。是是是。然后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他的评分会稍微低一点，就说这个评分主要是反映出病人对医生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反应，并不是完全是他的一个医疗质量或者他的医疗的一个真实的反应。还有呢，我经常介绍的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要看网上的评论的话，一定要看有留言的评论。就像我们去 Amazon 或者说我们叫 Walmart 去买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也经常会看人家的评论，对不对？你不要看几个星，你要看人家是怎么留言的，他是对这个物品是不是真的物品的功能在评价，还是他对你这个客服是有的态度是一个点赞，还是真正的对这个物体的你的实际的功能的点赞。
是的。那我们提到这个专科医生，那我们很多病人其实他想不通过这个家庭医生，比方说他已经知道自己大概是哪个部位的问题，哪个方面的问题，他想直接看这个专科医生，但是有一些病人会 complain 他不能够直接约专科医生，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非常好问题，我们主持人今天问了很多好的问题。还是我们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就说要入乡随俗。美国的医疗系统里面很大的一个部分叫医疗保险，到医疗保险就说是你有了保险之后，你去看病就会非常的便宜，因为医疗保险我们也叫第三方付费，就是你看医生的话，你不要直接去付费，然后第三方你的医疗保险给你付费。但是呢，如果你通过他的医疗保险去看医生的话，就要受制于你的保险范围。这就回到我们的刚才问题，为什么有些病人可以直接看专科医生，有些病人不能看专科医生？这是因为你的保险所决定的。我们的保险大致有这个两种，还有其他的，大致两种叫 HMO 保险和 PPO 保险。然后 HMO 保险要求你必须有家庭医生，而且在家庭医生的处理上给你做 referral， 给你做会诊，就说是如果家庭医生处理不了，你才可以去看专科医生。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拥有的是 HMO 的医疗保险，你必须要通过家庭医生。还有很多朋友是拥有的是 PPO 保险，医疗保险，然后这个保险就比较的我们叫 flexible 或者比较的方便，你可以看任何的医生，不需要通过家庭医生的转诊。对，这个就是回答了为什么我们看医生的选择方面，就说是你可以直接去看还是不直接去看，决定于你的医疗保险。
那这个还是由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类型来决定的，是否能够直接的看专科医生。那刚才高医师您在节目的开头提到的是，每位在美国的这个医生呀，比方说像您，一天能够看的病人的数量可能也就是二十多名，对吧？二十多位。那从这个医生助理或者说这个诊前护士到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对一的咨询和这个问诊流程，这个精细程度它反映出美国医疗系统的哪些理念和功能呢？
这个理念的话，就说在美国一个要预约，然后你预约之后到门诊来，我们可以介绍一下门诊是怎么走的。就说你来了之后，先在前台去做一个注册，然后在我的电脑上，在我的医学助理的电脑上都会显示出你已经到达我们门诊，这就是注册的过程。 然后在我的医学助理看到这个病人来了之后，他就会到前台去把病人领到一个诊室。然后在美国我们是每个病人拥有一个诊室，所以平时我门诊的话，一般我会用三个诊室，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同时有三个病人在诊室里面等我，就是说，然后我们的医学助理把病人带到诊室之后，他会稍微简单的问一下病史啊，你为什么来啊，你有什么不舒服啊，然后会测一下你的体温啊，测一下你的血压脉搏，还会问一下你现在是用什么药啊，然后和电脑上的你的用药情况相对比，然后这个时间一般会在5到10分钟左右，把你的一个简单的情况会了解一下。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医学助理会到我的办公室来向我汇报，说嘿，高医生，现在这个病人来了，他是什么情况，他的血压怎么样等等，然后给我汇报一下他是为什么来等等，然后我说好，那我就去这个诊室去看这个病人。然后病人看病人的时候，我们就还是同样一步步的在问你的病史啊，问你有什么问题啊，做几个检查啊，然后如果是我们已经得到一个结论的话，我们要做一个科普的宣教啊，告诉你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或者怎样才能预防疾病。那这个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啊，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门诊的过程，就是主持人刚才谈的一对一的服务。我认为这个一对一的服务就反映出美国的医疗一个以人为本，所以我们把你就当成一个 VIP， 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人物，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一个参议员来还是你一个平时的一个小贩子，你来受到的待遇都是一样的。第二个一个精神是所有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以病人为中心，我们这些的措施或者我们这里的对你的待遇都是希望我们能够为你解决问题，就说我们经常说这个顾客是上帝，你病人就是个上帝，我们以病人为中心，我们围着你转，我们是围着你转，你要有什么检查什么我们都要带到你的身边来，所以这样一个概念。
嗯哼，那么在这个功能上面又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比方说如果我们要跟国内的这个像这个流水线一样的门诊来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在这个功能上有哪些区别呢？有什么特殊的一个作用吗？
这个特殊作用就是说我们给出的就诊时间会很充裕，所以这里又是一个小窍门，给我们的新移民来美国的话，入乡随俗小窍门，你来门诊的时候你要把你的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医生的，一二三写下来。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你跟医生说你很多时候你都忘掉了你具体想问医生什么，虽然他有给你足够的时间。所以一个小窍门，在美国你看医生的时候，尽量特别是我们华人或者在语言方面有一些障碍的话，尽量的话在一个纸条上把你需要问的问题列下来。这个也非经常发生在美国病人来看我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都会带一张纸，很多我经常会偶尔碰到，不是每天会问，有些病人带进来一张打印出来的非常整齐的1、2、3、4、5、6、7、8、9，医生我今天要问这些问题，我们从现在开始1、2、3、4一个个问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小窍门，就说我们还是以病人为中心，我们尽量的会满足你。
所以说病人如果去看医生的时候，应该尽量的把自己要提的问题要告诉给医生做一个解答。
对，都是这样。然后呢，在我们结束门诊的时候，所有的医生我们再从我们的培训啊等等之类，我们都会做一点最后一句话，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还有什么我们需要帮助你的，都会问出 这句话。然后如果我们确信了病人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要一对一，我们要给出足够的时间，因为我们这个需要这个人和人的交流需要时间， 我在国内也做过医生，当时在国内门诊上门诊，那每个病人是3分3分钟，但是国内看门诊的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开药，说三分钟就够了，我三分钟就写一张方子，时间是够的。但是在美国，我们看门诊是真正的在处理问题。我一直跟病人讲，我说如果你有预约好了到我这里来看病的话，你没有任何问题，你认为你都好，请你把你的门诊给取消掉，因为你都好啊，你都没有问题，你留给需要的人。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那提到这个看门诊看医生，把这个问题都列出来让医生做一个解答，或者说做一个检查，或者说推荐到其他专科医生的那个方面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调查。那如果说有些病人在看门诊的时候他可能忘了一些问题，或者说身体没有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在门诊过后如果发现问题，是不是可以跟家庭医生或者说专科医生取得一个联系呢？
对，这个当然，刚才我们没有说完，就是说是，然后大家可能会问，哦，你在美国难道就没有需要开药的吗？到门诊来开药，有没有这样情况？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的病人的话，或者是我们大家看到医生看病的话，我们现在美国都是实行的电子病历，如果以前没有电子病历的话，都是有电话等等之类，但是电子病历已经实行了10到15年，我们都是使用的电子病历。电子病历的一个好处，在病人的电脑终端，我们叫 My Chart， 就说是病人他可以，就说我们叫注册到我们的系统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任何需要配药，比方说，嘿，高医生，我这个药没有了。你可以直接发到我诊所，要求发到我诊所，很多时候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如果药没有的话，大部分时间 95% 是药房发到这个要求到我的诊所，然后我看到之后 电脑上点一下，只需要不超过5秒钟，点一下你就可以去拿药了。所以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说我是来到门诊就为了来配药，这是没有的。如果你看完我这个门诊的话，你突然想到，诶，我还有很多问题，我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跟你说，刚才我们谈到我们有个叫 My Chart， 就说全电脑化的，比方说今天我就有一个病人看了之后是个新病人，看了之后他也很高兴离开了，给他解决问题了。然后我之后在我的电脑上连续收到他6个邮件，电子邮件，我们叫 message。他说，诶，我忘了告诉你，我父亲是有这样一个疾病。然后，哦，我忘了告诉你，我最近加了一个什么药。哦，我又忘了告诉你，我曾经诊断过有什么一个疾病。他都会给这个发到我的电脑上。然后我也可以同时把我对他的这些更新，我会说，哎，你这个给我的信息很好，我们需要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我们不需要变化，还是维持 以前的刚才跟你说好的一个就诊的方法。啊，不仅是新病人，老病人都是这样。我每天工作的时间，每天的门诊时间，应该会收到差不多是10到15个各个不同的病人发来的信息。有些信息是说，很多虽然我是个心脏科医生，很多时候他们都说，哎，我有咳嗽了，我怎么办？是不是这个药物引起的咳嗽？然后我会给他解答，在这个我们的 MyChart 电脑上解答。如果是在打字方面不能解答的话，我会直接给他打电话。或者说这个病人说还有很多现在是因为是新冠的话，对于新冠的疫苗，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新冠疫苗的问题非常多，因为我们是看心脏科，很多都有基础疾病，他们都会问，哎，我可不可以打新冠疫苗啊？他会把这个信息给打过来。就说，所以这个美国的一个门诊系统，它现在是很健全，而且在不断的完善，特别是在有电子病历之后，这个系统更好用。所以这里的小窍门给大家的话，你去看医生之后，一定要注册这个医生诊所的 MyChart， 我们叫电子病历，一定要注册进去，这是个小窍门。这样的话你就和医生有联系，你任何的问题你就可以直接问医生。
所以说我们的病人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线上的一些方式，比方说像高医师提到的电子病历啊，这个 MyChart， 或者说其他的您所在的这个医疗机构所提供的一些电子的这个通讯的方式跟医生取得联系啊，并且提出一些自己心里有的问题，解决一些医疗上面的需求。好的，我们的节目也快要进入尾声了。那么就这个美国医疗系统呢，我们将在下一期呢继续请到高医师到我的节目当中分享有关美国急诊以及急诊科与应急护理等等其他的医疗部门他们之间的区别，这些相关话题呢做一个分享和讨论。非常的感谢高医师抽出这个宝贵的时间来给我们做分享。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好的，下期节目再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